非常的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恒生研究的分析师。那么本周的话，我们是针对这个民航国际航线的一个产业趋势进行了一个调研，主要是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一两个季度里面发现，一方面是一些这个主打国际航线的这个航司，其实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它的盈利质量和盈利能力的话，其实是在全球范围里面来看是表现非常扎眼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国内的这些航司盈利能力是陷入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和这个低谷和或者说冰点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反差，就引发我们对于其实国内航司和国外航司最大的差别其实在于航线构成本身上。所以我们本周的话主要针对民航，尤其是在国际航线这个领域里面去进行了一些调研和一些这个探讨啊。那么，以下的话，我会对本周的调研进行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对于整个调研结论就是说，多重外力，其实共同重构了整个国际航运网络，的一个收益分配啊。那么，会带动部分这个以往看起来比较异常的这个收益率成为一个新常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结论啊。那么，第一块的话，我们想说的是，在中国这个领域范围之内，由于政策的这个驱动，使得国内的民航它的国际网络架构，是发生了一个这个根本性的一个重大重构啊。那么，这个从国际角度来讲的话，大国的博弈，带动了这个国际一些所谓的黄金航线的这个乘客收益率，达到了一个新常态。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中国民航在政府的这个强监管和市场化的这个运作双重机制的之下呢，它其实正在经历了，由这个3+7+N 的这个枢纽建设指导意见是第一份文件，然后第二份文件是新版客运航权规则，这两份文件正在这个重构我们国家，尤其是内陆航司的一个国际航线的一个结构。那么一方面的话，资源向头部的三大行业，就是国东南，进行倾斜，并且呢，这个非三大行的一些航司呢，在不断的向这个政府所指导的这个基地做战略转移和挂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方向性之下呢，非三大行的这个航司在未来要申请所谓的二类的这个航线，也就是一些经济类的航线的时候呢，它会面临极其严格的枢纽承运营的这个资质的审定，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在政策之上，在2025年3月份之后，其实是强加了一个强绑定的。然后第二点呢，受到这个国际政策博弈和航权谈判收紧的影响，这个全世界最黄金的航线，就无非是这个前往美国肯尼基机场以及欧洲，包括亚洲去美国的这些中美航线嘛。那么因为这个中美博弈呢，以及无法全量使用这个俄罗斯领空它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供给瓶颈啊。那么运力的话，叫疫情之前的话，国内航司的中美航线运力其实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啊。那么这些国内的航司为了避免用宽体机飞国内的一些航点啊，这个会造成这个即将循环增加，导致这个高额折旧，以及对于油耗和发动机成本、检修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是国内航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呢，这些国内的航司呢，集中将宽体机的运力呢，投放到了一些欧洲、非洲的一些比较相对冷门的一些航线，所以呈现出了一个中国航司国际航线数量恢复，但是质量并不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尽管部分增开的航线呢，它可能因为实际的这个始发客流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啊，同时竞争在加剧，导致这个国际航线的票价发生了跳水啊。但是国内的话，因为这个中国特色，因为地方政府会有这个一些营销的补助啊，包括海外机场可能想要多吸收一些客流，会有一些起降费的一些减免啊，包括这个其实中国现在这几年跨境电商发展比较快，那么客运的这个副舱其实提供了一部分货运的收入啊，这些的话如果能够覆盖变动成本的话，也会让这条航线能够顺利的开通出来啊。所以说在这个洲际走廊的这个刚性需求市场里面主航司在完全遵守反垄断法的前提下，通过直飞的这个定价呢，是形成了所谓的供给壁垒。中转航司的话，他们采取价格的跟随策略，使得尤其是一些黄金航线的这个收益率呢，呈现在一个相对比较高位的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是第一点这个是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话，因为有政策的这个限制以及这个中美谈判的问题，导致一些航线出现了一些运力侧的这一个供给的一个短缺使得一些这个非内陆的航司获得了一个更高的常态的收益率，大概就这么一个概括来去说吧。然后第二个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航油成本的冲击因为大部分航司的话，其实因为这一轮3月份以后的这个航空燃油的一个价格的大幅的double 或者是 triple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对于本身来讲，这个板块情绪也是比较低落的但是如果从拉长时间等来讲的话，其实航司在经历了3年的疫情的考验，刚刚走出来2年左右，又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燃油成本端的一个抬升吧其实对于行业的利润表来讲是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航油成本大概占传统的这个航司成本在30%到35%左右然后现行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机制呢，受到这个政府的定价监管这个海外将就会更加偏市场化和偏自由化一些，但国内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属性在里面的。那么对于像今年发生这种极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对冲效果，其实只仅仅是靠燃油附加费来去收取的话，它的这个收效还是比较甚微的。那么航司在面临单趟飞行重大边际亏损的时候呢，这里面会发生一个航线熔断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航线熔断的过程里面，一方面要考虑就是单条航线的一个收益的经济性的问题，还有一个要考虑就是这个航权如果在两个这个地区如果长期 这个不起飞的话，那么其实这个航程的展期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航司的话啊，可能会象征性意义上的飞几趟这个航班来保证这个航程展期啊。那么民航业的话，它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显著的周期性的啊。一二月份的话，其实油价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从3月份、4月份啊开始之后的话，油价是进行了一轮攀升，然后到5月份到6月份的话，其实油价又边际开始进行一个回落啊。那么本次调研的话，我们专家预计，全年的话，航司可能在 Q1 会有一个微利的这样的一个盈利能力，然后 Q2 的话，可能是一个亏损到持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 Q3 的话，可能是航司一年当中最大的季节，会贡献大部分的利润。那么 Q4 的话，可能是尽可能少亏，可能今年全年来看的话，整个行业板块，大部分的公司都会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节奏啊。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从航司目前来看，本身来讲，提质降带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战略方向啊。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 OTA 的反垄断，涉及到一些反内卷的一些东西。讲到这个航司的一个会员管理啊，就是我们一方面的话是了解到这个两舱对于航司的一趟航班的这个收益率的一个分配的影响，就是其实可能跟消费品来讲的话，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它并不是这种以极小比例的这个乘客来去贡献一个极高比例的一个收益，这个跟奢侈品的逻辑还是有些差别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其实航司整体收益里面的话，会员占比的比例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也就是它是一个信息肉损很高的这样一个行业啊。然后我们了解到的话，无论从中国还是全球来讲的话，其实机票大部分的渠道比例，尤其是一半以上嘛，它还是采用的是一个OTA 或者就是第三方待订机票，或者说 DDS 这个 GDS 就是待订票务系统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非直销的这样的一个机票的销售啊。那么这一块的这个成本，其实在整体航司当中的这个变动成本当中占比的话，其实也能可以到双位数的一个比例啊。所以说对于航司来讲的话，提质降带，就是说提高直销的比例，降低这个机票的比例销售啊。是全球目前来讲都要去深刻反思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航司对于货源服务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航司其实人员成本相对来讲已经本身是燃油之外的第二大成本了然后同时的话，对于这个地面服务团队的话，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订票的一些旺季尤其是一些高峰时期的话，其实对于一些这个热线的接通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由于这个服务水平的问题呢，其实 OTA 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对于购买过机票的这个乘客来讲的话，他的服务水平其实是一直是要比航司更好一些的。所以说，最终大家消费者用脚投票去选择了形成了 OTA 订票这样的一个习惯。海外的话，可能成因跟国内还是有些差别的那么对于高价值的这个要客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其实航司对于高价值客人的这个服务周期，就是在进出港的进出机场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有一个特定的这样的陪伴周期。那么离开机场之后的话，其实整个来讲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点其实就比较少了。所以说，跟一般的销售消费者的这个货源服务的话，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么参考五星航司五星航司的话，在国际上比较多，然后国内的话其实只有一家海航那么通常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客保障流程那么在这个收益占比这个相对比较恒定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会成功去重点服务 VIP 当中的一些 VIP 吧。那么其实主要就是一些高端的政商和一些名流的这个客群去保证他们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忠诚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去辐射一些其他的一些要客所以说，其实从会员服务这边来讲的话，航司的这个对于高客的这个服务水平，一定是在这个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们能够服务的这个人群和范围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受限于这个人员的一个配置所以本周的话，我们调研下来主要是三个结论。第一个的话是政策驱动的这个中国特色主义的民航网络重构它可能会带动国际航线，尤其是一些黄金航线的收益率达到一个新常态，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极端的这个燃油成本冲击下，对于航司的能力其实是一场大考。那么考虑到航空行业是一个长期投资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可能从长周期来讲的话，分水岭就会在疫情3年加行业冲击、地缘政治的这几年里面发生一个比较长远这样的一个大周期的变化。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从公司自身对抗整个行业周期来讲，无非就是如何去做更好的一个会员精细化的管理，这个肯定是核心的核心，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泛消费的一个服务类业务那么从行业整体来讲的话，提质降带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全球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航司目前的会员管理能力的话，在高客领域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但是对于大盘经济舱甚至是这个商务舱里面的一小部分人群大部分人群来讲的话，其实它的服务能力和服务的一个精细化成立这个管理程度还是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限制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本周对于民航国际航线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调研的反馈，感谢各位投资人参会。